有的时候过得太好，我们就忘记来敬拜上帝啊。有的时候呢是太操劳哈，心情太沉重，也不想来敬拜上帝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力量来敬拜啊，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排除万难，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要一同来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鼓励你翻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才翻周报。我们翻开圣经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大家请。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了，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真理的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盼望是你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话，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我们倚靠你的心更坚固，我们在世上的盼望更确定。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再一次的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来思考这八节的经文哈。我们有没有一个同感，就是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在追求拥有，我们整个的生命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追求拥有。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拥有当作肯定自己的价值的那个标准，我们甚至也用这样子的标准去判断别人的价值。最后呢，我们差不多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都会把拥有这个东西当作我们自己整个人在生命上一生追求的目标，当作我们一个人生的意义这个是很不好的现象。这种价值观呢，造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种现象。第一种就是那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他们如果觉得他们靠自己的打拼就可以在世上拥有他们所追求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信耶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困难，常常我们会碰到对方会说：我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很好，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造成一个拦阻。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活在这种价值观里面，我们呢就会以为我们信耶稣不过就是耶稣会帮助我们去拥有，就是帮助我们想我们想要在世上拥有的东西更容易去拥有。所以也难怪呢，有多少的基督徒信了耶稣并不看重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不追求长进，那么想的呢还是要从世界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 悲哀的现象。那么如果我们熟读圣经，我们就可以至少想到一节经文，主耶稣就警告世人不要迷失在拥有这个错误的价值观里面。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主耶稣给世人的警告。那么主耶稣还应许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他说什么？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有没有细细的想过，所谓的丰盛的生命是不是让我们就在世界上拥有更多呢？当然我们知道标准答案不是，不过我们下意识都会觉得是。主耶稣看生命的价值是超过全世界，我们每一条命都比全世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还值钱的。那么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上帝看你是谁，上帝看我是谁。上帝看你我是他的儿女呢，还是上帝看你我是他的仇敌呢？我们在世界上不管有多少钱，多少房子，我们有多高的地位，我们活得多风光，我们的名声多响亮，我们的人缘多好，我们家庭多幸福等等的，我们学问多大，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所以主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多的东西，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而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着我们的永恒来的，他告诉我们永恒的真实性，永恒的严肃性，而且耶稣来是要带我们进入永恒。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开始啊，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一段事件啊。马可福音在第二章，路加福音在第五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在手边的话就太好了啊，你可以看到比别人多的讯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就说到耶稣是来到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西北岸的一个大城，那边有许多的犹太人。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称作自己的城里呢？因为耶稣在早期传道的时候，他主要的地点是在加百农，很多时候他是来到加百农，所以马太就称这个地方为耶稣自己的城。第二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马太没有把细节记出来，因为他认为耶稣讲的话比故事情细节更重要。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会看到其实那个时候耶稣是在一间房子里头讲道，那个房子里啊从里到外都挤满了人，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啊。那么挤满的人呢，从外面要进来都不容易，何况是一个摊子啊，一个不会走路的人，他怎样进来就没有可能。那好在有四个人抬他，可是四个人抬他呢也挤不进来，所以呢这个四个人就非常有创意的啊，他们竟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这个摊子抬到屋顶上，然后呢就把这个屋顶呢拆了啊。为什么屋顶可以拆呢？当然他们不是水泥不是水泥盖的房子就可能拆，对吧？因为他们的房子呢是用那个土块跟草一块一块的盖在上面，所以是可以拿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太惊奇那么这个四个人呢，他们呢就费尽心力就把这个摊子呢就从屋顶上呢 好像搭乘电梯之样，把这个摊子呢就这样子垂下来哈，用他所躺的那个褥子啊，这样子垂下来。那么垂下来当然呢要对准地方，那个对准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对不对？你不能对错地方嘛，对准地方才有意义哈。就在耶稣的跟前就降下来了，好像天降神兵这样子哈。那么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在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从屋顶上下来，好像蜘蛛人这样子下来，哇，吓一跳。不过我想至少啊，在场的人会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很佩服。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会很佩服。佩服谁呢？佩服这四个抬摊子的人，他们竟然这么有心，把这一个不可能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竟然用这么创意的办法，花了那么大力气，然后把他放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也不是耶稣不是见他们的行动啊，见他们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是行动表达出来的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信心是克服拦阻的行动啊，因为有信心所以有行动。所以这四个人呢对耶稣有信心，他们就帮助这摊子啊除去一切环境上主观上的各样的困难，让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克服各样拦阻我们亲近上帝的困难。像今天就是了，每一天也是啊，我们每一天要读经祷告，我们要灵修，我们每个礼拜要来主日敬拜，我们周间我们还要参加查经，怎么可能呢？对于现代忙碌的人来讲，谁闲着没事干呢？成天往教会跑，往查经班跑呢？成天在家没事就抱着圣经读经祷告呢？没有可能的，对不对？如果要等有时间，谁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都是要花力气来安排时间，我们才可以来亲近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才会这样做。同样我们也可以想到，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可以帮别人祷告，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信主，我们可以帮他祷告，他都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信心不是讲一讲的理论，信心也不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信心是克服拦阻的行动，信心可以让我们克服各样的拦阻。那接下来呢，大家看到这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大家就会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看到神迹，耶稣这下子可要叫摊子起来走路了。可是耶稣却说什么呢？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我们就说，哎呀，跌破所有人的眼镜，好，当场的人一定吓一跳，我们这些读者也吓一跳，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我们总是不要忘记啊，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在圣经上真的经常看到耶稣他说的话或者他做的事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有敏锐的心，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心，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上帝在生活中给我们的带领常常是超出我们的计划，超出我们的期待之外啊，给我们一个惊喜。那么耶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不会走路的摊子，他看到这个摊子的心里面有痛苦，而且他看到这个痛苦是因为摊子他心里知道自己犯罪而有一种痛苦，而这个痛苦很可能是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的，但是耶稣却知道他心里的痛苦，所以耶稣呢就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给瘫子带来最大的盼望，超过他会走路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句话就把瘫子从他心里面的监狱释放出来了，他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耶稣知道这样子是给他一个最大的盼望，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困难，我们在环境中所看到一切的不好的现象，其实后面有他真正的问题。而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后面真正的问题就是罪，而耶稣他要来就是解决罪的问题。罪是什么？很难讲哦。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跟人家讲你是罪人，很不好开口的哦。然后人家要说我为什么是罪人，也不很好解释哦。然后人家要问罪是什么，哎呀说不出来，但就知道我们是罪人哦。可以非常简单的说，罪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正确，我们跟上帝该有的关系没有。这样不正确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呢？我们就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我们也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感谢。这样的关系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偏偏爱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呢，我们偏偏不做。这样很简单就把罪说得让人很容易明白。好，那我们想想，从这个经文我们会想，那人为什么会生病啊？我为什么会变老啊？然后最后老了最后会死啊？为什么呢？好，医学就可以给很多的答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从圣经上来看呢，上帝告诉我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犯罪嘛。亚当夏娃背叛上帝以后，罪就进入世界，然后呢，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被罪捆绑，罪就带来败坏跟死亡，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生病的问题啊，老的问题啊，死的问题啊，我们怎么解决？我们不是靠医学，我们不是靠营养学，我们不是靠美容医学，我们是靠科学，也不是，都不能够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这些问题是罪产生出来的问题，所以要先解决，先解决罪的问题。好，这些问题才会跟着得到解决。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他说了这一句话，你的罪赦了，就回应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吧。每个人听到耶稣讲的话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哈。我们听耶稣讲这句话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都是信主的啊，我们读过圣经啊，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可是如果我们再想一句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下意识里我们还是会问说，啊，这么简单啊，耶稣就赦这个瘫子的罪，就说一句话就算了，就成了吗？有这么简单的吗？这个瘫子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他罪就得赦免。可能会有基督徒会这样子想的。好，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就想回我们自己。好，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错啊，至少做了一件好事啊，表现得蛮好的？不是的，其实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是平白无故。我们得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耶稣平白无故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是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罪就得到赦免。那文士他们怎么看耶稣说的这句话呢？文士是什么人？文士是我们现在讲的 旧约学者、旧约教授，哈、啊，专门教导圣经的那些老师、专家，啊，但是呢，他们比我们不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谁，啊，所以他们听耶稣讲这句话呢，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想从上帝的角度来想。从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想的比较多的内容。他们想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就这个人啊，这个人，这什么人？他怎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然后路加福音第五章，他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啊，这个人以为他是谁啊？哦，这样子说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文士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上帝，但是呢，耶稣却说了这句只有上帝可以说的话，所以文士就心里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个人在亵渎上帝了，他是以上帝的身份在说话。第四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哦，我们有没有吓一跳？文士只是心里想哦，可是耶稣却明白他们在想什么。然后耶稣还说，他们想的是恶念，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在想耶稣。我们在福音书里读到文士啊，有关文士，我们确实会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是一直想办法在找耶稣的把柄啊，他们专门跟耶稣过不去啊。现在他们就想耶稣亵渎了上帝，但是他们却断定呢，耶稣说话亵渎上帝，他们心里面这样想是在亵渎上帝，可是他们却断定耶稣说的话是亵渎上帝，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讽刺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堕落的人会有的一种表现。堕落的人会怀疑上帝的身份，怀疑耶稣的身份，却不知道自己常常有这些恶念是得罪上帝的。那第五节，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问文士一个问题。耶稣问什么？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说，好，这两句话哪一句话比较容易说出来？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说呢，还是你起来行走比较容易说？耶稣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文士，是要提醒他们要想想检讨一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在亵渎上帝。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哪一句话好说？可能你还不懂这个问题呢。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问，你可能比较明白哪一种话容易说。譬如说，有一天吴样打电话给我了，童女阿姨，我很伤心，我有这个事那个事这个事，讲了一大堆。然后呢，我就讲电话，我跟吴样说，好，我会为你祷告。我记住你的困难都写下来，我会为你祷告。或者我也可以跟吴样说，吴样你不要伤心，我来看你，我今天明天我找个时间我来看你，我们一起祷告。你觉得哪一句话我容易说？我说出来对我来讲比较容易的。我跟吴样说，我为你祷告，挂下电话，忘得一干二净。容不容易说这一句话？容易啊！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讲有困难，有困难，好，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好，给我忘记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就有啊。 我不写下来会忘记的哦。我答应别为别人祷告，结果忘记了，就别人还说，哦，谢谢你为我祷告。哎呀，不好意思。所以这句话很容易说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去鉴定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啊。如果我说，哎，我来看你，那就不能撒谎了，就一定得做，对吧？啊，对方就可以鉴定你这句话说了算不算话，有没有效，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这两句话哪一句容易鉴定呢？对我们来讲啊，哪一句话容易鉴定？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你起来行走容易鉴定啊，因为耶稣一说完就看他能不能走嘛，就知道耶稣说的话有没有效，对不对？那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谁知道呢？谁知道他罪有没有赦？赦罪的表现是什么？不知道啊，哦，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们不能鉴定，所以我们会认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耶稣如果说你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因为马上就可以证明耶稣的话是大有能力，我们会这样认为哦。我想一般人会这样认为，但是呢文士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因为文士精通旧约，文士他们相信旧约有一些人是可以行神迹的哦，大先知摩西还有以利亚以利沙，这些都可以行先知行神迹的哦。所以神迹并不好像有什么特别中的特别啊，文士是相信的。但是呢你的罪赦了，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说这句话。所以圣经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这句话，人类的历史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这句话，所以不可能。这句话要叫一个人说出来是不可能加上不可能，这个是文士的想法。那耶稣却说了这一句他们认为不可能说出口的话。所以耶稣说哪一句难呢？文士当然认为你的罪赦是很难说出来的，可是偏偏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所以他是要向文士呢宣告他自己的身份。那我们接下来看，好，耶稣就接下来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耶稣说哪一句话容易说呢？然后接下来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耶稣为什么叫摊子起来呢？耶稣是要来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让文士看到赦罪的权柄在耶稣身上，文士就不可以再指控耶稣。这个逻辑是怎么形成呢？好，因为如果耶稣先说了一句上帝才可以说的话，是真的亵渎上帝的话，上帝就不可能让一个亵渎他的人接下来去医治一个瘫子。所以如果耶稣医治这个瘫子呢，就让文士可以看到耶稣前面并没有亵渎上帝，所以耶稣就命令瘫子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耶稣说一句命令的话，然后瘫子就起来了。 耶稣对摊子说的这一句命令的话，其实是对一个正常的人说的，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是正常的人才可以做的事。但是耶稣对摊子说，我们有没有发现耶稣的话，耶稣的命令是带有能力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的命令是我们存活的条件。我们知道上帝怎么创造天地的，用他的命令创造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上帝的命令创造了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他。上帝的命令是我们存活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发现上帝的命令是非常有能力的？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那么上帝的大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让我们可以胜过环境带来给我们的种种的限制、压力，甚至是磨难。只要我们活在上帝的命令里面，我们可以胜过环境的一切。第七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第八节，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众人看见都惊奇，哇，如果是我们，我们也惊奇。另外一个翻译本呢，说众人都起了敬畏的心，这个是更贴切的一个描写，敬畏的心啊，因为它带有惧怕的意思。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里头翻译成惧怕，我们对上帝是应该有一种惧怕的态度。上帝跟我们是，我们怎么讲，是不同等次的。上帝再爱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仍然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他仍然是掌管我们生死的上帝。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可以审判我们。我们应该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做事情的态度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一颗敬畏的心，有一个惧怕的态度。这种惧怕是一种健康的惧怕。不是那种小偷做了坏事怕警察抓的那种惧怕。是有一点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对父母也有一点的惧怕。不过现在的小孩好像不惧怕父母，就骑在父母的头上。我们这个年代对父母会有一个敬畏，一个惧怕的心，这个是健康的，而且是必须要有的一个态度。那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什么样的权柄呢？当然就是前面讲的赦罪的权柄。现在众人都承认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们看耶稣是人是对的，因为耶稣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不同于世界上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是会死的人。耶稣不同于我们，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所生的上帝的独生子。他有100%的人性，同时有100%的神性。他来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此我们要看回第六节，他宣告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要念一下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 十四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不要紧，周报上印。今天的经句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啊，是旧约先知的一卷书。那么文士很熟悉的，所以当耶稣用这个人子的称呼来称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要文士可以想到旧约当中提到人子的这个意义。所以耶稣自称人子，不单是他甘心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他还有更丰富的意义，就是那一位人子，那一位得着永恒国度的人子，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是不败坏的。他要宣告他是那一位旧约中的人子。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指向了一个永恒的国度。耶稣就把赦罪的权柄和他接下来做的这一件医治瘫子的事情呢，紧紧的连在一起，是要告诉文士，也是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两件事情跟永恒的国度分不开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罪和苦难是不存在的。罪和苦难在永恒的国度里头是不存在的，而耶稣正是为了这个永恒的国度来到地上施行赦罪的权柄。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也要明白这个包括救我们脱离世上的各样的苦难。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完成赦罪的使命。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期，所以我们还要经历各样的病痛哦，各样的困难甚至苦难等等的。但是呢，我们确信按照神的应许，第二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永恒国度要完全的实现。那个时候罪要彻底的被除去消灭，当然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灾害、疾病、苦难、疼痛、悲哀甚至死亡都要被废除，那个是在新天新地里要实现的。好，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确信，我们要再想一下哦。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过渡期，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是不会越来越好的哦。什么叫越来越好？不是我们越来越舒服过日子啊，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和平，越来越少战争越来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公平啊，世上各种的问题越来越少，不会的。我们是基督徒就应该很清楚，离开基督就等于欢迎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带来的就是混乱、败坏还有毁灭。 而这个世界是拒绝基督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必定在罪的权势下走向自我毁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看见？我们不应该对世界抱持一种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期待，期待它什么呢？明天会更好，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来的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没有错误的期待，就不会有失望，也不会有失望而带来的消极啊，甚至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基督徒。这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有错误的期待啊，错误的看见。我们真的要知道，世上一切的问题都是远离上帝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我们真的不需要大惊小怪。诗篇十六篇讲啊，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不管是对国家来讲，对这个世界来讲，对我们个人的人生来讲，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一个国家以别的代替耶和华，这个国家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一个世界以别的代替耶和华，这个世界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个是现实，我们需要看得清清楚楚。啊，我在台湾认识一位年轻的弟兄，非常的可爱。他跟我分享，他说呢，他现在没有想要找工作的意念。我说为什么？你是一个大人，需要靠劳力养活自己，为什么不找工作？他说因为以前根据他工作的经验呢，老板对待员工都不公平，好不合理，压榨劳工，员工之间呢也是欺负新来的，所以他气愤不过，气愤不过就干脆不找工作，有这种人呢。所以我就劝他，你这样不行，作为基督徒要认真工作啊，才是一个荣耀神的一种生活啊。我说你是不是愤世嫉俗？他说对，这个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还没有搞清楚这个世界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好，离开神的世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需要觉得受到太大的打击，以至于呢，放弃这个世界就等于放弃自己了，然后不好好的工作，这个非常的不好。那我们基督徒应该用什么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给大家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盼望。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应该盼望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国度。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活在世上，但是我们是不属于世上的人。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世上做什么。我们是以天国国民的身份在世上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没有？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盼望。第二个，我们有了这个盼望之后，我们来看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就会看透这个世界。不是看破啊，这个出家人是看破世界啊，不是，我们是看透。怎么看透呢？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看透世界。看透世界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有好多好好的事情哦，我们不要被诱惑。我们专心信靠主，专心持守上帝给我们的盼望。看透世界怎么看透呢？世界上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受到打击。这个就是看透世界。世界上的好事不能诱惑我们，世界上的坏事也不能打击我们，这个叫看透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有盼望。 接下来，我们有盼望，我们能看透世界，我们就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福音的使命。我们是带着传福音的使命，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的世界，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使命，我们才可以做光做盐。我们有使命，我们才可以积极活在这个世上，而让自己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看透世界，我们持守那个盼望。我们在世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看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至于灰心丧胆，我们都不至于放弃自己，或者放弃这个世界，或者放弃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生命。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你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你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才是我们真实要盼望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颗倚靠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看透这个世上的一切。我们因着依靠你，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也不忘记你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让我们时时刻刻知道你把我们放在地上生活，是让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福音传遍我们周围的人，让这个世上可以因为有你而看到光，看到盼望。天父，让我们活在世上，不要对世界有错误的期待，乃是我们对你的盼望越来越坚定。谢谢天父眷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断地愿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愿意时时在圣灵里祷告，让我们时时地活在你的爱里面，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